客号 CM101 灵修操练培训。好，这样子就再录音了。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这边我的市长，就是不像我也像班长一样。那今天要稍微先介绍一下讲员，等一下我们这堂课的名称是灵修操练的培训。那我们请到的是曾哲生弟兄，也是曾哲生长老，他过去在 Arcadia 的罗省基督教会担任长老，然后除了在教会的侍奉以外，他也是基督教会协会灵命塑造事工部的医务主任，他也在中国和美国参与各样的灵命培训的侍奉，已经达到十多余年。然后他也是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的电机工程系教授，那也自己本身也在大学里面拿到基督徒灵修科硕士和属灵导引并带退休会的证书。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很欢迎他把时间交给他。那所有大会的录音档的跟所有 PPT 只要讲的同意，我们都会放在一张光碟里面，大家可以凭着你的名牌到中心书房，也是正道神学院前面的一个书房可以领取。那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领取，我想我会问一下大会，等大会下午请他们统一公布。好，所以大家，那我们同样，我们也希望你留下你的 email 跟你的联络电话，我们这边大会有需要，所以刚有一张纸会传到你的前面，那就请你留一下你的资料给我。好，那我们就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曾哲生长老，我们拍手欢迎他。
好，谢谢大家。去年我是第一次讲这个讲座，是用广东话来讲。那去年就说有一些的讲国语的啊，他又也想要来听，但是他们说还是要，他说啊这边的讲国语的比较多，就改用国语好不好？但是那个大会的那个负责哈、他进来说不行，那说广东话就说广东话，那如果要国语的话，那明年吧，那我就今年呢就来到跟大家分享。实际上我是平常是讲国语的，我太太是台湾来，所以我在家里讲国语，虽然我的国语也不怎么好，我特别我的女儿说我的英文又不行，我的中文也不行啊，只有我的广东话可以比较好一点哈。好，很欢迎大家哈，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在分享这个以前呢，我就想刚刚听这个林牧师的一个讲道的时候哈，他一开始不是说主耶稣来到这边并没有留下任何的作品，对不对啊？我们来细想一下，假如我们说这个全福音或者说召众门徒等等哈，这些的一个策略，如果我们想要来谈一下这个策略，你会是用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哈？一个做一个对比的话，就是把耶稣来到这个三年多，把一些的正确的一个圣经把它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现在看的圣经是怎么样，好像有的时候看不懂，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不同的书本彼此可能有一些的不和谐的地方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说看旧约圣经我们不了解啊，为什么要就这样子行事啊？我们看启示录说看不懂，为什么耶稣什么时候来不知道，那来的方式要是有些什么样子的发生都不知道，这么多的不清楚，那为什么耶稣不把这些东西清清楚楚的写下来？那又相对于讲耶稣现在的采用的方法，好像他训练的一些的门徒，可能有人背叛他，可能有一些的人跟随主跟随一半就离开，这些人这么的不可靠，相对于如果我们有一套非常清清楚楚的一个圣经，就算有的人多不可靠，我都有这些的东西清清楚楚，谁以后拿到来都拿起来都可以，就不靠任何人。那你就觉得这两个的一个策略会哪一个会比较好？不靠人的神的要是他的信息都已经全部写下来清清楚楚，任何人拿到就可以信主，是不是很好？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答案，耶稣选择的不是这个样子。那你觉得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不选择有一套非常清清楚楚的一套圣经，而就反而他就去训练这些的门徒， 为什么选择这样子？
如果有一套的话，可能会有自我。他说我自己来看就好，不必跟别人讨论，已经在这里面了，这就没有那种彼此相交的作践的那个意义。
OK， 那耶稣也可以在里面写的清清楚楚，你要彼此相交啊，他也可以写清楚啊。任何人我们都需要跟随的，都写在那边。好，那为什么不这样做？
要得人嘛，所以就要用人
啊。对不起啊啊，要得人，
得人，所以就也要用人才能够去得人。
OK， 啊，就不是你说是要用人来得人，不是说用书本来得人。
对
的。OK， 好。
OK。
OK， 好，有人举手啊，这个是我的同工，我让他再发言一下。
不能忽略圣灵啊。
OK。
这跟这本书
那
个没有什么。
OK。好，那耶稣也可以把这个写得清楚一点在里面，你们要祷告啊，你们要更靠圣灵啊，也可以写在里面，对不对？
信仰是生命里的问题。
OK。
可以影响另外一个生命的问题。
是个
是。是你用什么策略，或者你用什么方法，或者是正确的神学。
嗯哼，好，所以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问题啊。OK。啊，还有其他的看法吗？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而且每个人他碰到
的。OK， 好，是一个人是一个 dynamic 的东西，还是一个一直在改变的东西，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东西哈。你很难说一套清清楚楚的教义能够规范的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那事实上真的是我们所相信的不只是说传福音的一个问题，传福音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影响传福音啊。当我们说现在在谈说传福音的策略，如果2000年前谈传福音的策略跟我们现在谈可能要不同啊。好比说头200-300年都是罗马政府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的传福音的策略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可能说什么用网络啦，用什么怎么去讲会可以更快。如果公元200-300年我们都说这是寻道的一个时代哈。如果当时候的传福音的策略会怎么样？一个带一个啊，为什么？你麻烦举一下手，我不知道是谁，我想要看的是这样。刚刚是谁在 ？OK， 那好，对，这个弟兄。
一个人带一个人的方式。
一个带一个方式。
言语用话语来带。会什么呢？
一个人带一个
人的方式。
会什么呢？那现在还不是也一样教你做吗？
现在有更多的媒体的。
OK， 那就说。我用那个时代的背景说，当你时代背景是有政府在迫害你，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的传福音的策略是什么？
逃往到各地啊，你到的地方你就去传福音，这样福音就会广传。
去逃亡。OK， 分散逃亡。OK。你如果说你去逃亡，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人家会问你，你忠于你说相信的神吗？
他们用代号，用一个鱼的代号。
OK， 是你可以再讲一点。
他们就是用一个代号来就表述他们的身份，然后就说如果有病人的就跟着他们去，他们的教会可能设在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OK。好。
你一边带一个很多照片还是这个颜色吗？是说你讲的话，现在讲听说呢，以前都是讲当时罗马的形势，其他的形势是这样的。你如果说怕被害，
OK。好，那如果我们说传福音，无论任何时代都是要传，但是怎么样去传？传什么东西？我想可能我们就这个重点在这地方哈。你一定是还是要用传的了哈，你就是用口，不是用口，还是像保罗一样写封书信，写给罗马的地方，写给帖撒罗尼迦的地方等等，无论你用什么方式，这个还不是说最主要，主要是你的内容是什么，你能不能表示出一个好的见证。我们现在说讲杯证，我们也是非常好啊。如果我们讲的传的人，我们本身并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用什么策略效果也不见得是最好。我们全部每个人出去去传，一个人带多少人进去，这个是目标，但是达不达得到不知道。能够人家能够愿意相信你，总是有些的原因，对不对？要就是神自己摸着他，要就是神透过你的见证去摸着他，可能神透过圣经直接得着他。我自己信主是没什么人跟我传福音，我就有人跟我讲啊，你去回去看圣经啊，那我也答应了个人，我要回去看圣经。我一看到一个地步，我就自己跪下来信主，没有人带我绝技祷告，就是。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就是有，但是总是有一些的内容是能够 convince 你，让你的生命有改变，这个是内容的一个本身。那这个如果耶稣把这个圣经写下一本书，里面会有多少的一个的见证在里面呢？有多少的生命的见证在里面呢？不会很多。如果我们在讲说写一本圣经，大概就是讲一些的教义，那一些上啊，为什么你需要相信神等等，大概就是讲这些东西。如果透过人，有千千万万人的一些不同的生命的见证，所以耶稣说，当我们去背证的时候，透过这些的内容，那透过这些内容，当然也离不开圣经啊，当然也离不开哈。那我讲为什么要讲这些的做一个前言呢？就是跟我这些有关系的。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灵修的部分呢？我们谈灵修，我们先澄清一下哈，灵修不是要我们关起门来做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人而已，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误解哈。那如果我们看一些的一些的属灵的著作哈，你看属灵著作，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你认同他的一些的著作的内容呢？很多时候不只是说他写下来的内容，你也看看这个作者是谁。那如果你知道这个作者呢，他跟他写的东西根本不 consistent 的，你会相信他所写的东西吗？你也不会，对不对？如果他说这本书啊，你要应该要去好好去奉献给教会，但是这个人从来不奉献的，你会相信他写的吗？你不会的啊，这个很明显。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的属灵的著作的作者，他们本身的见证是什么？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些的聚集哈，有一个牧师他提了一个Jonathan Edwards 的一个著作哈，这个是一个18世纪美国在东部的一个清教徒哈，他其中写了一本书啊，叫The Affection 啊，这是一个爱哈，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是什么，厚厚的一本书，里面有一大半是讲到一些的社会关怀的事情。前小半部就讲到一些神的爱，神的爱是想要不所要表达的，你怎么去表现出来，怎么去流露出来，怎么去传扬出来，怎么去见证出来。到后半部讲到这些的社会关怀、社会公益的问题。所以这个他的灵修的著作也很多哈，他很多的一些的应用的部分，很多的实践的部分。如果我们看一些的著作， 在像这个现在比较流行多的，好比那个怎么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名字啊？好像现在想不起来。OK， 好，讲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如果我们看中世纪那些的灵修的著作哈，不是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的修道院里面的吗？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这些修道院里面的修士哈，他们整天做什么呢？你自己的想法，修道院里面的修士是做什么呢？读经祷告，默想，还有呢？可能我们的印象都是这样子的啊，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子。这些修士他们的大部分的时间也不是读经祷告默想而已，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一些的体力劳动的东西，体力劳动的工作。他们也可能自己去耕种，也去可能到外面去帮助这些的穷苦的人，他们很多的是时间的部分在里面的。我们不要我们的理念好像觉得说修道士就是一个关起门来读经祷告默想的人，这个是有点的误解哈。那除非你有一些的修士他们就是神呼召他们做一个hermit， 一个这个叫中文称为是隐士，好 OK。 那除非他真的是呼召他，但是这些非常少啊。那如果我们回到刚刚讲这个头两三百年的那些的见证哈，那么很多的隐士哈，就是很多的后辈，不是进到这个沙漠里面哈。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称他们叫沙漠教父，如果说的姐妹们的教母啊，不都通常很少叫教母。为什么这些的沙漠教父？我们说他们跑到这个沙漠里面做什么？沙漠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做了吧？不祷告读经啊，这些也没什么好事做哈。但是我们也刚刚也要看一下这一些的历史背景，头两三百年是什么的背景？罗马政府迫害的一个背景，他们为什么跑到沙漠里面去？就是因为有这些的迫害。那我们也不期待说每个人都站在那边不动，被为了要去见证主耶稣，我们就被罗马政府杀，也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很多人是跑到这些沙漠里面，所以他们是有一些的历史背景的啊。所以我们也真的不要以为说灵修就是要只是为了读经祷告亲近神等等而已哈。那刚刚林牧师也是说，我们不是说要这么的广上几貌，但是只有三寸的深度哈。我们现在怎么去面对一些其他宗教的一些的人？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你怎么样去把你自己的见证表达他给他们？当你遇到这个台湾那个什么佛教那个去不放奇迹的人啊，你怎么去跟他们对话？那雅各书说，你说你爱神，我也说我的爱神，你把你的爱神告给我看，我把我的好行为给你看，奇迹就是这样子，我把我的好行为给你看，那你怎么去跟他对话？所以我们不只是说灵修目的不是说为了个人的一个读经祷告跟神亲近，这个绝对是需要，这个需要的目的乃是将我们这些的见证流露给别人，这个才是一个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哪一个重哪一个轻，也哪一个先哪一个后，那如果一讲到这个就抓牛角尖了，没有什么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没有一说哪一个轻哪一个重，都是一样。好比我们现在讲教会，你要讲 quality 还是讲 quantity， 如果逃到这一个就赚了牛角尖了。我们这些都是同时在进行的，我们也要祷告，也要读经，也要去传福音，也要去教导别人，也要去教装备门徒，那这些都是要同时在进行。 那如果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哪一方面比较缺乏，那我们就去加强一点。没有一个人是我每一样都做得 很好的，如果有的话感谢主，但是我们都很多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某一方面强一点，有一方面弱一点，那我们就在弱一点的地方我们再加强。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东西哈，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最重要，我们有的时候讲员讲他的哪一个题目的时候都是这个东西是很重要，讲到另外一个讲员讲的时候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的门这些信徒都很 confused， 究竟是跟着哪一个牧师所讲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比较哈，你一比较的话又有点的钻牛角尖，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全面的做一个holistic 的一个门徒哈，一个怎么去翻 holistic 全门啊，然后 OK 好，你明白就好了 OK 好啊，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一个哈，这个灵修跟有包括两部分哈，灵修观跟灵修操练。灵修观就是指到一些的定义方面的哈，对灵修的观点的看法了等等哈，这些范围等等啊。那灵修是什么呢？灵修操练呢，就是一些的做的部分哈，就是基督徒对灵修的培育跟实践啊。那这个灵修的表征啊，这些我们都清楚了，不是要讲很多啊。那有些什么的方式呢，也列了很多啊。那这些我们如果要每一个讲的话，可以讲很久啊，我们就不把它详细的讲啊。我们想要提呢哈，灵修可以有个人的部分跟团体的部分啊。因为神是我们个人的神，也是我们群体的神哈。那因此呢，我们灵修是有个人的灵修的方式，也会有一个群体的一个方式啊。所以个人的部分呢，我们就可能你自己怎么去读经呢，我们今天会介绍一个叫导读的一个方式哈。我们是需要群体呢，我们需要人的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是self-sufficient 啊，就自我满足的，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就算说我需要的是有神就好了哈，神是我的全部，神是我的满足，这些都是对的。是不是说神是对我就有了神，我就不需要需要其他东西？某一方面是对的。但是如果真的我们觉得我有了神，我不需要其他的人了，那又不对了啊！所以我们讲这东西也不要断章取义哈。的确，我有了神，我不需要再其他的东西啊。但是如果在生活的上面的时候，神不让我们脱离这个群体啊，所以我们是需要别人的帮助，也需要帮助别人啊，可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导引。所以我们今天就谈这两方面啊。个人的灵修的基础哈，这一个全人这个敬拜哈，这个神是个灵啊，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哈，用心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spirit， 我们有一个 spirit 啊，我们也需要一个诚实，诚实是指什么？我们在心灵跟诚实，我们就稍微解释一下。心灵敬拜就包括这个身心灵的一个部分啊。身心灵呢，这个包括什么呢？我们包括我们的理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感性，包括我们的想象力等等啊。这个是我们在个人的一个心灵的敬拜的部分啊。那为什么是要提到这一些呢？我们现在的灵修呢，很多时候就是停留在这个理性的方面。理性的方面包括什么？我们怎么去看圣经？怎么去分析这个圣经？怎么去研究一下这个圣经的历史的背景？怎么样用在我们现在的身上？这些都在这些的理性的分析的范畴。需不需要这些？当然需要。 如果我们都不清楚圣经的一些的背景啊等等，怎么去解经的一些啊原则，我们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些的应用的部分啊，这些都是需要。那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感性的部分呢？我们一提到感性的部分，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有一个印象，就是感性是不可靠的东西，理性就是很比较可靠啊，一些的 logic 啊这些比较可靠，感性是不可靠。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定论呢？因为感性常常变来变去的。今天的心情好一点就怎么样，明天心情不好一点就怎么样。理性呢，如果我们应该是不变的啊，所以我们说理性才是可靠，感性不可靠。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哈。另外呢，我们也说我们需要想象力，想象力如果感性不可靠，想象力更加不可靠，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的时候给我们理性，又要感性，又要想象力？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有一些东西不可靠？那不可靠是什么呢？不只是说对一些的东西的认知哦，如果一不可靠，这个人影响我们行事为人的。我们不要只觉得说我们在如果这个不可靠我们灵修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就好了嘛，不是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这些的感性会影响我们去待人接物，会不会影响？当然会影响的。一个内向的人怎么去与人相交，一个外向的人怎么与人相交啊，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啊。我们不要说啊，我们就不用这些东西来敬拜就好，不是这个样子。那事实上呢，是不是可不可靠呢？是有这些的成分，但是不可靠的当中，是说我们就不用来敬拜神了。好，先回到这个理性分析好了。你觉得理性分析非常可靠吗？不见得，对不对？如果我们说理性分析很可靠的话，我们就去研究整个股票的 trend 是怎么样，我们美国人都赚钱，是不是美国人都用这个了，都能够赚钱了？也不见得，对不对？啊，是理性分析也有不可靠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既然三者都一样啊，那我们说啊，三者的，但是 relatively 这个可靠一点，那所以我们只用这一个。你可以这样子说啊，但是如果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忽略了很多的部分，特别在你敬拜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敬拜的时候有人说要举手啊，有些人要鼓掌，有些人说要安安静静啊，就是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的敬拜的一个方式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构成的部分不一样。我们不能说理性就足够，神学家他研究的出来比较上来可靠一点，他因为他经过很多的东西来对比，来去分析，来弄好，比较上来比较可靠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在敬拜的当中，我们不是在做这些的神学的分析，我们说让我们敬拜的是说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跟我们的神来接触。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感性的部分。如果我现在很高兴，我就告诉神说我很高兴，我现在今天有很多心灵有很忧伤，因为我有一个亲人在病重，我就来到神的面前要告诉他。所以这些我们一个人的每一天的不一样，就是我们需要同样把我的这个不一样的人就来到神面前。那当然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谈到我们怎么样来到神，去抓到神的心来做分辨呢，那就谈到这个 discernment 的问题，这个属灵的分辨的问题。谈到属灵分辨的时候，很明显呢，我们就不会靠着我们的这个本性来做一个主要的决定的那个成分。属灵分辨就比较复杂一点啊，有我们分析的部分，有祷告的部分。如果你说祷告的也不可靠，那你因为你说我听神听不清楚，你可能是想象而已，也可能啊，对。所以你说这个是很复杂， 就算我们做属灵分辨，有理性的部分，也有这些的部分，因为我们离不开祷告。祷告你怎么 来分析呢？你怎么理性来分析祷告呢？你觉得你可以吗？你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觉得我有感动，你有感动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你怎么去理性分析呢？所以我们与神相交，我就算我们去属灵分辨，都不可能完全靠着这个理性的部分，这些都离不开这些的感性想象等等，就变成说这些的就变成非常的复杂。本来人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人，我们不能单单的去靠理性的来去解决的。所以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就平常当我们用心灵敬拜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去跟神去接触，我们明白神多一点，也明白自己多一点。这个很多历史 的神学家都讲到灵修 spirituality 是什么呢？就是 knowing God and knowing ourselves。 这个像 John Calvin 也是这样的讲，很多人都这样的讲这些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的东西，灵修都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也同时认识自己。为什么需要认识自己？就是让我们了解了自己的时候，这些东西呢犯错的机会就更少一点。犯错包括这一部分，不只是这一部分，都包括这一部分。好，那下一个以诚实敬拜。耶稣说神是个灵，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个诚实呢，就是说以真实的自我完全向神开放。如果你不开放，你就不真诚，你隐瞒着自己。很多人就花很多时间去祷告，但是效果不好，为什么？就是他没办法跟神敞开，他跟神祷告讲来讲去都是我今天的侍奉是怎么样，我跟我的同工的关系是怎么样，我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又不肯听我，但是他不太花时间去认罪，他不太花时间说为什么我跟人的相处出了问题。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祷告的效果总可以打折扣，对不对？好，那以谦卑顺服接受神的同在引导。那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诚实的是说我谦卑顺服，我接受神引导我。那为什么这个诚实是需要这一个？因为我听到神叫我说你要去跟你的同工去道歉，我听到了，但是我不顺服。当我在祷告的当中，我听到神说你今天你讲的东西好像有点的骄傲吧，我不太同意这个，我就表示我不谦卑。那如果你这样子， 你想我们的一个灵修对于我自己的改变会有帮助吗？没有哈。所以我们说这个神，也当耶稣讲了说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要包括有很多的部分哈。OK， 那我们讲说个人灵修的时候，圣经里面提到说 ，OK， 你们要休息be still 这个休息，那就一个，那 still 就是一个安静不要这么的活跃安静下来定下来要知道我是神为什么我们要诗篇里面要提这些的东西呢？为什么灵修要安静呢？我不能说灵修的时候走来走去吗？我不能再听听诗歌来灵修吗？我不能再听听一些讲道的录音带来灵修吗？你觉得可以吗？可以。OK， 好，那你跟这个东西跟所讲的有冲突吗？没冲突，为什么？
这个安静是整个静下来，可以心里安静，比如说很多事情的
一个感受。OK， 好，谢谢哈。那这边的安静这个休息，不只是说我们的完整， 不只是说我们出不出声音，不在乎这个，我们的休息在心灵里面的一个安静。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不没有什么冲突。有些人啊、对这个灵修啊，有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不对的啊，因为他不习惯用这种方式，所以他就攻击这种方式是不对。事实上并没有讲这种，并没有限制，你要敬拜，你要唱诗歌都可以的，没问题啊。就是但是我们的心灵里面安不安静啊，可以还知道，就是说只要知道我是神。如果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都搞不清楚我们的对象是谁的话，只是自己的一个释放，自己的一个 emotional expression， 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那就那就 不好了哈。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祷我们的一个敬拜，我们的灵修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是谁。OK， 要休息安静中去聆听神啊。约伯记里面啊，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那虽然我们刚刚讲说心灵的一个安静啊是主要，但是你要达到这个地步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先不要说这么多话，这个是个操练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当你到有一个过程的时候，已不限于说讲不讲话了，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当这个约伯约伯提到这个，当他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那这个耳朵呢，也包括我们心灵的一个耳朵啊，不只是说我们的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耳朵。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为什么就在静默里面听见声音呢？难道不能就在嘈杂的东西来听见声音吗？可不可以？可以在嘈杂里面听见声音吗？可以啊。为什么耶稣走在人群里面，他就知道有人去摸他呢？摸他觉得很多人都在摸他，对不对？因为人群都逼着他。就是当耶稣他的一个心态，他安静，他有一个宁静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人在要接触他，他就知道。然后这个以利亚也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声音。如果耶和华要跟以利亚讲话，可不可以透过这个地震呢？绝对可以哈。可不可以透过烈火呢？绝对可以。地震跟烈火所要表达的不是一个神的一个能力吗？为什么耶和华不用给以利亚看到这个神的能力呢？用微小的声音能表达什么呢？表达是大能吗？绝对表达不到的呢。怎么能够跟这个地震跟烈火来比呢？没办法。但是为什么耶和华要用微小的声音呢？这些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哈。好，那我们就谈到一个的导读哈，一个导读是我们个人可以用的方式哈。那这是一篇文章，我想就请你们一人念一段哈，这个是第一段哈，请你念一下。
历代基督徒对神话语的重视，不单只是因为其客观的真理性，也因着其在以指引个人当行的路和建立转化个人生命上富有超然的全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圣经就好比是一封神为他个别儿女所写充满着爱的家书，或是神向他最亲爱的朋友透露心事的密战。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属灵前辈们愿意每天花上许多时间精力在这爱的信息上而乐此不疲。
好，谢谢。好，那我们看圣经的话，说圣经就好比一封神为他个别儿女，个别儿女就是我们个人哈，我们现在打开圣经，这个个别儿女就是我们哈，所写的充满爱的家书。你觉得这些的圣经里面这本书有爱在里面吗？有哈。 但是很多人不见得看得见。为什么看不见呢？我们说神是一个爱，所以他写的圣经一定是有爱，也是理性的而已。但是当你看的时候， 你感觉到吗？你灵修的时候看圣经，你感觉到神的爱吗？你可以举些例子吗？
雅各书，
谁可以举手一下？ OK， 好。
雅各书里头写了很多男女的，他对那个王的
OK， 好，好，谢谢啊。那 还有其他吗？那因为旧约的雅各是特别的一个诗歌啊。那有些人喜欢看，有些人觉得也是，哎呀，太一个 romantic， 好像不真实啊，还是啊，这个是在一个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得到啊。人的大部分的时候呢，当然雅各都对我们都没什么太大帮助。有些人是这样子讲的，当你年轻的时候很 romantic 的时候啊，你在 dating 的时候，你就会喜欢看雅各。当你年长的时候，哎呀，这种还看这种东西，太肤浅了吧。好，那还有没有其他例子？例子啊。
在十诫里面，
十诫里面有教导，那你怎么看到这个爱呢？
他会叫我们不要做很多的坏事，叫引导我们怎么样重
视
这些观念，去做一个好。
OK， 好，那引导我们走一路做好人，但是爱在什么地方？
就在教导里面，就叫他爱
教导。就是因为神有爱。因为爱我们，所以让我们做一个好人，所以教导我们就要有这些实践。OK， 好。OK。
平时的律法就像是你去游泳一样，然后是你发现这边有鲨鱼，就是他就可以看一下预算说这边有鲨鱼，但是就是你像是一个 warning 一样，就是可以教训他要你活在他的爱中，就是他有一些 command 是需要你要去处理，就是要警告你说，就是就像这边有鲨鱼，但是就是一个算说这边有鲨鱼不要用，那你就。还是没办法给你一个不爽，就是他要让你的身边不要那么，就是让你
要保护你，就是说
让你，
就是
我们活在
这个
充满危险、充满那个苦难的
地方，
就是还是需要我们关怀爱。
OK， 好，也、谢谢啊。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时代，对不对？它里面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想的分析，在所发生。我们现在的所活的光景，你几乎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跟你吻合的。像我们的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你可能有些人比较能够跟彼得认同，有些人比较跟约翰认同，有些人比较跟这个以利尼亚认同。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你的一些的影子在里面。神怎么样对待这些的人呢？神怎么去对待彼得？耶稣怎么去对待约翰？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再找到他。从如果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这些的历史人物，神可以用爱来对待他，我们也可以跟我们他。刚刚也已经讲了很多的其他的应用的一些例子，那我们就不多讲。好，第二段请接着。
在众多领袖读经的方式中，导读是最具历史性、应用最广和被充分发挥的方式，主要原因是导读连贯了读经和祷告这两个主要领袖的成分，而在这过程中弹性的兼容必须的对真理客观的领悟和对神的爱主观的感受。
好，谢谢。所以我们讲这个导读的方式哈，为什么是我们想要推荐这个方式哈？因为这一个方式呢已经是被用了很久，等一下我们有一些的历史要讲哈，就从第六世纪就已经开始哈，一直在到现在。那内容包括什么呢？就是读经跟祷告这两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在这个两个这个过程里面，它很有的弹性包括了真理客观的领悟，我们会说这个理性的部分， 也有一些感性部分，他就对神的爱的主观的一个感受，所以包括这啊主观这个理性啊跟OK 讲说客观的理性跟主观的感受，哎、嗯，好啊，下一段，请几位姐妹啊。好，谢谢啊。那这个导读的灵修方式，从第六世纪本读会这个 Benedict 啊，这个所发展出来的啊本读会啊 Benedictine 啊，他们的修士呢，他每天把导读、生理跟脑力、体力劳动都融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啊。他们是怎么去做？他们好像早上一起来敬拜的时候，就有一个休息就站起来，那个时候都没有，不是每个人手上都有圣经哈，所以他们的一本圣经就大家一起用。所以有一个人就起来啊，他就练哈，但就去练，练到大家在上面去听听了，你觉得在某一节经文对你有感动，他就站起来，他就离开。啊，他就一天啊在默想怎么去应用在他的生活的节奏当中啊，这个是他他们的一些
好、
哦、啊，对不起啊，
他们是 Catholic，
是 Catholic， 哦哦哦，是不是 Catholic 啊？那当然，那个第六世纪啊，第六世纪只有天主教一样。那个时候也不分什么天主教，那他们那个时候是做这个大公教会啊，这个普世大公教会。OK， 我们刚刚啊，我们再好，是下一个，好啊，下一位。
导读原意为神圣的阅读，包括阅读、默想、祷告和默观四个步骤。十六世纪的十架约翰把这四个步骤应用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的祷告上，在阅读中寻找。就在默想中寻见，在祷告上叩门，就给你们在梦观中开门，可说是他对导读的深刻领会。
好，谢谢。好，那这个包括什么呢？就阅读、默想、祷告跟默观啊，这个四个步骤。那这个十六世纪有一个前辈啊，一个属灵前辈叫十架约翰啊，这个 John of the Cross 啊，他就应用在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当你在第一个步骤阅读就阅圣经啊，在寻找，那你阅读的时候你就想看看讲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个经文里面讲了什么啊？那你就想要寻找一些的真理，或者说神的启示哈。那你在阅读里面去寻找，看看神的话是说什么，他就在你都能够在默想中寻见。为什么呢？他说当你看了之后你去默想他，默想就说究竟你这是神话语在讲些什么东西，他今天跟我要说什么。那你说就在那边可以说是一个 digestion 啊，你把它去消化一下，那你就哦，原来神要我讲你说，原来要我讲你听见啊，就在默想中寻见。然后你在祷告里面叩门啊，叩门就是当然祷告不只是说啊叩门啊，那叩门好像要去去寻找神啊。祷告有很多的一些的的一些的 component 啊，在你啊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祷告叩门的当中，你就在默观中就给你开门。那这样，那这一后，那前面的这两个阅读跟默想呢，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后部分呢，祷告叩门跟默观中开门呢，就有点的神秘主义啊，有点啊这样。哦，默观了。OK， 默观叫 contemplation。 contemplate 就是一个 contemplation。
默想是 contemplation。
No, 对不起，我刚刚讲错。
默想。
No, 默想是 meditation。默观是 contemplation。默想是 meditation， 默观是 contemplation。那前面就比较容易理解哈，后面呢就比较难理解哈。那就因为有的时候祷告，你说跟神相交的当中，你去问神，还是好，我们就讲叩门好了哈，我们去祈求好了，就这些最最简单的去理解。你跟神去在祷告里面去祈求，你怎么知道神有没有应允呢？我们都不容易知道，对不对？有的些人说，我一祷告我就已经听到神应允我了。哎呀，你说怎么听得见呢？是不是很神秘，还是很 mystical 了？已经开始，对不对？啊，我们现在都已经能够体会到有些东西不是这么容易去理解啊。说在祷告的当中叩门，你就在默观中叩门。那、啊、为什么说是在默观？默观是指什么呢？先。OK， maybe 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再有解释，等一下再解释好了。OK， 下一位。
导读从安静开始，准备以一个宁静专注的心面向神的话语，以缓慢的速度重复阅读一小节的经文。传统上阅读是开国朗诵时的话，但意和改为在内心中默念。在这同时，聆听神在此时此地向我们说的话。
好，谢谢哈。那我们开始就要来看神的话了哈。我们就要用一个专注宁静的心啊来听神的话了，慢慢去练啊，不要急哈。那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说，一年看完一本圣经的一次的话，这些就不太适合用这一个哈。那快读有快读的好处啊，但是如果你想要真的是听到神跟你说什么呢，我们就不能用快速读的来念啊。你要慢慢就去念，重复的去念啊。那当你在念的时候，你也开始在听啊，神在想要跟你说什么，神跟你在此时此地来说话，就 He and now and here and now 啊。每一天你念的同样一段的经文，你所领受的东西可能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你心情是怎么样，你所领受的会不一样啊。所以起是起地啊，这个在起地是什么呢？起地就是你现在的环境，你在现在所处的光景。我今天事业就是我今天的起地。我今天能够跟一个人一起同工，去传福音，传了三个人信主，非常高兴。那个起地都已经不一样。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来应用这些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 context 上。好，下一位。OK， 好，下一位好了，旁边这一位好了。
好，默想是把经文内在化，让文字转化为个人的信息，感受神的启示和爱的传递，好比打开一个盒子，从内里取出一串金银耀目的宝石。圣经的文字就像是日常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的盒子，在默想中解开了文字的封锁，借着圣灵显露它的启示。
好，谢谢。那我们在默想呢，就有三个重点啊，一个呢就是内在化啊，另外一个呢是个人化啊，这个是个人啊，一个个人化、内在化，叫 personalize、internalize 啊。那有第三个呢就是处境化啊 ，contextualize。contextualize 就是回到刚刚的讲啊，当你在念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经文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东西啊。Okay. 所以如果你要记住默想呢，你就用记住这三个就可以哈。个人化，就神跟你说话的哈，就是一个爱的书信，对不对？一个个人的一个爱的书信，就是个人化。内在化，你就把它放在你里面哈，放你怎么样藏在你里面，昼夜思想啊，接人变为有福，对不对？你就把它内在化。不是听完了就结束了，这些的话一直在藏在你里面，整天都藏在你里面，这个内在化。 然后处境化，我们刚刚已经提了一些这个当时候的处境啊，处境有两个处境啊，当时候这个圣经里面写作的当时的处境，跟你现在念的你现在的处境啊，你就把这三个都记住就好了啊。那但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呢，是绝对是藏的道路在你生命啊。那我们当时我们看的时候不一定知道啊，这个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练的时候就解开了文字的一个封锁。文字本身有某种的限制哈，那我们怎么样需要借助圣灵来显露啊神的气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可以去注意哈。下一位。
在做什么灵兽中，我们借着祷告向神发出爱的回应，祷告是和神的沟通，使心灵合成时靠使用言语更为重要，像是坦然面对一位相知甚深无话不谈的知己，深入的祷告可超乎沟通的层次，而进入灵里的相交或致神的灵和爱的充满。在祷读中，我们的祷告是神话语所规范，得以避免心思游走而失去方向，而同时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神信息中更深的层次，以对神本性更深的相知、体验和依靠。神的话语指向说话者本身，祷告是和这位神直接的相交。
好，谢谢。好，那我们在牧场里面做什么东西呢？好，我们要领受啊，借着来所领受的。来，我们要有一些的回应嘛，总不行在一个只是领受好，我们有些的回应。那回应就是用这个祷告里面来跟神回应啊。这个回应是要用什么呢？用心灵跟诚实比较也是更重要。我们刚赢皮了，我们就不讲啊。就好像我们一个跟你很相知深深的一个知己啊，你这个祷告不在停留在沟通的层次，而且这个可以在灵里面的一个相交啊，就像耶稣都是这样讲，我们要跟灵，跟因为神是一个灵啊，我们要以灵来相交啊，所以这个一个灵里面的相交就可以得到这个神的灵跟爱的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充满啊。那我们如果导读呢，我们这个一个祷告你可以是被神话语所规范啊。但是规范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是从我们心思常常游走失去方向。我们祷告从一就祷告到二祷告到三，三祷告四。一祷告的话就跟你灵当于灵修的东西完全都离开啊。那这边情绪你当于所看的圣经，神你所聆听的东西跟你好像也没什么关联。一开始说好比我们说诗篇二十三篇好了哈，我们神领我走躺卧在青草地上哈，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一开始哎呀神多谢谢谢你给我有这样子的安息等等，但是你一下子你就可以谈到说神我实在没办法安静，我今天我的老板跟我说了一些话，我实在很烦，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我要静在场，明天我要怎么去跟我的老板回应他，那你就算我要想些什么的对去反驳他，那你已经如果你谈到这个你已经没办法安静，怎么样的安躺卧在青草地上面已经没有了，所以你一祷告的话从一到二二到三已经离开了当天你想看的圣经神要告诉你的东西，一定没有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祷告呢是被最好就是真的被神的 话语所规范着我们，免得我们的心思游走而失去方向，然后就也让圣灵来引导着我们进到更深的一个层次。更深的层次是什么呢？我们说神的话语只是说反映神本身，对不对？而我们常常也是讲说我们很容易接受礼物，但是就忘记了给礼物的人，我们都常常会这样讲，对不对？我们看圣经也是一样，我们常常靠看神的话语，但是就忘记了说这个话的神本身。 我们的忘记啊，我们去花很多时间去分析这个圣经所讲的话，但是我们花很少的时间去想说神会什么这样子说话，神会什么今天要跟我这样子讲，我们都忘记了这些啊。好，下一位，下一位吗？可以吗？下一位，可以练一下吗 ？OK。
梦中请翻回享受神的同在，神的话语，指出神的美好和应许，使我们可以坦然与小孩般安卧慈爱、慈父爱的爱的怀中。在这光景中，祷告的言语也只相对变得不太重要。我们的心灵与和神相合，梦观也帮助我们整合心灵的和谐，排除心中隐藏的罪污和混乱。进入梦观是从神而来的恩典，不是凭着努力操练而获至。我们能做的只是一个谦卑的渴求，等候他的同在。
好，谢谢啊。那这个默观是什么呢？这个可能是比较新的一个观念啊，就说是单纯享受与神的同在啊。我昨天跟一个弟兄在交谈的当中啊，我们谈到一些的祷告的事情。我问他你祷告现在是情况怎么样呢？他说我很难花一些长的时间对着一个经文来祷告，不知道是祷告是什么。那我就用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方式啊，用这个什么 ACTS， 你们知道 ACTS 一个祷告方式吗 ？A 就是一个赞美神 ，C 就是一个认罪忏悔的嘞，第三T 就是感谢神啊感恩啊 ，S 就是一个代求哈、啊。但是我比较熟悉这一个。那我就用了这个东西，那我很容易呢，就这段时间我就祷告完了。那我就说，那你祷告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他说，就好像我该做的东西做完了嘛，对吧？就这样子。那我说你该做完，那当然很好，总比你不做好哈。但是你有享受这段时间吗？好像没有，我该做的做完啊，那就变成好像我们做起来就好像一个责任一样啊。我们说你能不能在那单纯享受与神的同在，你能不能 enjoy 这段时间？如果你没办法 enjoy 这段时间，好像你的灵修只是一个每一天的一个责任完成。如果这样子的话，当然很多人不喜欢灵修了，就是很明显了啊。如果你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你不需要人家去催逼你，你都可以去了啊。所以我们这个默观就是帮助我们进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就传统所讲的一个默观有一些 mystical 的一个成分，那我们就先不要说我们能不能达到他们当时所讲的这一些啊，先不要管那个啊。我们就说我们灵修看完圣经默想完祷告完，我能不能就进了下一步，我就想神啊，我现在也不需要再看什么我也不需要讲什么，我很想就跟你在一起，你就享受与神的同在就好。那如果我们就是单单一两分钟都可以啊，你不需要觉得花很多的时间啊，短短的时间，如果你能够感受到与神同在的一个美好，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一两分钟都好啊，那你就已经可以得到这个灵修一个很大部分的一个好处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是好呢啊？因为我们常常说这个是神，就是一个关系，对不对？我们跟神的一个就是一个关系。如果这个关系建立不起来，其他东西要做传福音等等，这些都是好，不是说不好，非常好。但是你都永远都感觉上神啊，我今天该做的我做了，就只是停留在这样子。神给你的 reward 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reward。你没有得到这个 reward。那假如说神啊，我今天已经传了一个福音，我实在很喜乐，心里面非常喜乐，我传了福音。我也很想跟你分享这个喜乐，那你跟神讲一讲，这个不是非常好吗？对不对？不是一个很大的 reward 吗？你已经大部分时间都已经传了福音，跨上去了， 但反而一点点时间你不愿意跟神来分享的一个，不很可惜吗？所以这一个呢，这些是我们可以，我们也不是说叫你只享受这个东西不去传福音了，也不要误会哈，这个是很多的 misunderstanding 哈，不是这样子，而是说这个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 reward 啊，我们不要放弃啊。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这些的延期已经不重要，为什么延期不重要呢？你不讲难道神不明白吗？明不明白？明白了哈，所以你不讲神都知道的。事实上你的祷告的延期也不是这么重要，我们的心灵跟神，当你跟神相合的时候，这些的东西已经能够表达了。
那如果说神都知道我们要祷告什么，为什么还要祷告？
好，为什么呢？为什么？Good question 啊，为什么？
要听他的声音，
他是讲话会让不让他听他的声音，他要讲。
我们做父母的就会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很知道我小孩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一切需要我都知道。
啊哈。
但是我很希望他跟我讲话。
OK， 好。嗯，好，那但是刚刚问的问题不是这样，他说既然小孩知道了，他小孩可以说我来到你面前我也不讲话我就够了，是你可不可以讲解呢？
父母知道啊，就好像上帝知道我们。
对，
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小孩跟我们讲话。
他可不可以说我用心灵跟上帝的交流就好了？就不需要讲话了。刚刚说用言辞嘛，哈。
对啊，我们
可不可以？
希望说我们的小孩不讲话，说我是用心灵跟我的父母亲就有交流。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小孩跟我们讲话。
OK， 好，
因为是要双向的，所以
那心灵也是双向的，也是啊。OK。
其实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讲出来，增加我们的对神的信心。你如果越讲的话，你的信心越大。
越讲你信心就越增加。啊，为什么？
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你可能不可能，我们就很小声的讲。
很小声讲，那如果说你真的增大声的讲，当然就是说增加你的信心，同时也对灵界宣告说，就是相信神就这样。OK， 来，是不是讲话越大声，你的信心就越长了，是不是？我想不一定嘛，那宣告那是可以的，说是宣告，那是可以宣告。其实主要就是说为什么用言辞呢？那理想的当中真的是祷告不需要用言辞，理想我们真的是心灵和诚实相交，我都敞开我的心，我跟神哈理想，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不在这个理想的状态。我们知道是哪神清楚我们的心里想什么，但是我们自己不清楚。你知道你心里面你是想什么的吗？不见得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讲出来你都会很 surprise，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出来，我真的是这样子讲的吗？我真的是这样子想的吗？当你去讲出来的时候，你帮助你自己了解一下你自己在想些什么。那如果你是诚实的话，我们已经假设这个了哈，心灵和诚实，假设你已经做到这个，我很诚实跟神说，哎呀，原来我里面是这样子讲的，我里面是这样子想的，真的，如果是理想的话是不需要，但是大部分情况呢，我们不是这么理想的状态。当我们越讲的时候，更越讲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子。好，我们以后再多讲一点嘛，如果有机会。OK， 好啊，想要讲一个，就是说传统的摸关呢，说这个不是凭着努力操练就而得到的，这是一个谦卑的渴求等候他的同在。就是说你很想 enjoy 神与神同在，但是我很难 enjoy， 为什么？我今天的心情都没办法 enjoy 嘛，我今天没办法喜乐嘛，那你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做到这一个。所以我们说这一个是一个 gift， 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啊，你并不是说做了前三步第四步就自动都来，不见得。但没有呢也没关系，你没有没关系，有呢是一个神给你的恩典，是一个礼物啊，没有也没关系啊。 OK， 还有几分钟而已哈。OK， 啊，下一位。
早读好比进入一种完全完美的华屋之中，对主持观察、聆听、触碰、同时的完美构造而一次承受，或者是对房子所构成的感受，透过接触和用意识的心灵去欣赏，祷告的从心里发出赞叹。内心满足的情怀，而莫关是像安居在这完美的家中，房子不只是完美的建筑，而是一个温暖的家，进去让我们享受安息于其中。
嗯，好，谢谢。好，那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哈、来对比一下导读呢。就好像好比我们进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房子，那我们阅读就好像是我们在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去观察它啊，去观察这个完美的构造艺术呈现、啊、我们就是一个阅读啊。摸赏呢，当我们就看到这些个美的时候，你自然就去欣赏啊，你感受它这个房子的美，去透过接触它啊，看看这些的材料啊。啊，这些的艺术的一个心灵啊，去欣赏啊，这个就在一个默想。祷告呢，就是当你欣赏了这些东西后，那你就会发出一个赞叹，抒发你内心满足的情怀。你说，哎呀，这个房子实在美，实在很漂亮，哇，实在是一个我也在里面很满足，那就发出一个赞叹。这个默观呢，就是就安居在这个完美的一个家中。那这样子一个呢、完美的家中，这个房子就不再是一个建筑物而已了，这个房子变成一个家啊，就是你的摸观就是安居在这个完美的家里面，好像我们说摸观就是一个 rest in God 啊，安居在这个完美的家里面，然后这个是一个家跟房子完全是两回事情啊，就尽情让我们享受安息在其中啊。啊，所以如果做这个例子，你大概有点的理解哈、啊，这个四个步骤啊的一个啊分别，一个步骤啊是什么哈、啊、？OK 啊，下一位。那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导读分成这个四个步骤啊，这个是个基本的过程啊，但是你不一定是要从一到二到二到三到四，不见得是这样的啊，你是中间你可以穿插的有重叠啊，好比说默想当中可以有祷告，那事实上默想呢也是一种的祷告的方式啊，如果你看富士德呢，他还写了一本书叫祷告，对不对啊，一本书它里面就已经讲了有22个哈、啊、好像是22个、祷告哈、啊。那我们不是说祷告分成这么一个祷告两种祷告，通常我会比较喜欢就是说这个是祷告的不同的层面啊，就是不同的 dimension。一个祷告里面你很难分成我今天是一个祈求的祷告。我今天是一个现在做的是一个默想的祷告，我现在很难说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祷告，或者他的那个本书里面第一个就是简单的祷告，就不是分得这么清楚的啊。所以一个祷告里面也可以有不同的 dimension 啊。那所以这个默想呢，他在他的本书里面讲啊，默想也是一个祷告这里面他的列为的其中一种啊。啊，所以这个默想当中可以有祷告，祷告当中也可以有默想啊。那这个也，你当你默想当中可以偏向理性的， 也可以是偏向一些内心的感受的，就是是比较感受方面，这个是一个理性的方面，那也可以是随着圣灵的带领停留在这个理性的启发跟内心的感受的当中的任何一点。那我们也很难说100%的理性的感受启发，100%的内心的感受，就很难这样子。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说80%20%另外一个，或者55%是很，这些都没关系，就随着圣灵带领你停留在这个两个极端的当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所以没什么关系。当我们充分吸收了每一节的经文的这个理性部分跟这个感性部分，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节，或者说已经足够了，时间到了你就停止下来，做一个祷告结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flexible 很有弹性的，只要你的有知道有些你做的就是前面的三个，第四个就是你做完之后你安静按时在什么那里面。OK， 我想现在时间到了，我就本来我是上面有一些的是讲到这个末场的一个主要这个个人跨出境跨内在跨等等，那我们就谈一下属灵导引，然后我也介绍一下罗省教会教会联会的灵修事工，当然我就不谈了。好，谢谢大家，我想做个祷告结束好吗？ OK， 好，我们就一起来到神面前啊。现在父神，我们也真的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看到这些的弟兄姐妹坐在这边，也是你自己跟我们说话的一个机会，我们说现在是个启示和启地，就是你要告与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谢谢你我们有彼此的交流，我们彼此的把我们所认知的我们也可以彼此的分享，我们相信我们回去之后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你自己的教导我们，我们相信有很长的路可以慢慢去学习慢慢去走但是就给我们按照你自己所教导我们的，用心灵和诚实与主你自己来相交帮助我们每一天来到你面前，我们都可以能敞开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灵来与你来相交，恩待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谢谢大家。
谢谢。